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天国的奥秘真的如此难以明白吗？就让史蒂凡老师为我们来揭开天国比喻的奥秘。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天国的奥秘。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史蒂凡老师，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天国的奥秘比喻的系列信息。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就是饶恕与被饶恕的祝福，就是不饶恕人的比喻，记载在马太福音18章23到35节。那在要开始来说明这个比喻之前，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背景，就是它的前因后果。我们可以看一看，在前面有几节，就是18章15到22节，这是主耶稣在教导门徒如何处理信徒之间的冲突纷争。然后就进入第21节，彼得就来了，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如果得罪我，我到底要饶恕他几次呢？饶恕到7次可以吗？哎，那彼得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说饶恕7次？那就是他们的犹太人的一个背景，就是犹太的拉比在教导说饶恕人的上限是3次，人总是忍耐有限吧，第一次饶恕你，第二次，但3次啊，4不过3。彼得为什么说7次？他就要自夸嘛。我们一般人说3次呢，就很了不起，是君子嘛。你看我的心胸那么宽大，我可以饶恕他7次。哎，彼得讲这些话有目的的呀，他是要得到耶稣来赞赏他呀。哎，结果呢，恰得其反。你看看22节，耶稣说：“彼得啊，我对你说，你以为你饶恕7次就比一般的人还伟大？错了，乃是要饶恕到70个7次。那什么意思？哇，你一算70个7次还得了490次，哪有这么样的一个耐心的人？其实不是，耶稣所说的七，大概就是代表完全的意思。70个7次就是完全的饶恕他。换一句话说，你真正的饶恕他一次就够了嘛？同意不同意？为什么饶恕3次？为什么饶恕7次？就是你一直惦记在心里面嘛。他好像不愿意接受嘛，他好像这样要那那表现还是对我有戒心嘛，等等等等。所以如果真正的饶恕一次就够了啊，所以耶稣在这边教导我们，就是要真正的饶恕人，不要留一个尾巴啊。啊，剪不断，所以1次2次3次啊，不是自己伟大，而是完全的饶恕啊，这样才是正确。因此，接着又教训我们说，你如果不饶恕人，就得不到上帝的饶恕。好，现在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比喻的本文呢、啊，从23节开始。23节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偿还的。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都卖了去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 免了他的债。28节，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现在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里面的角色预表的对应。这里说有一个王，就是代表上帝或者代表耶稣。又说有仆人，这个仆人就代表这些门徒或者现在的众信徒。最后一个就是掌刑的那就是天使我明白了角色预表对应以后，我们来看23到27节。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主的恩慈饶恕人的罪债。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经文说有一个人欠了1000万银子，来到这个王的面前，因为王要对他们来算账，但这个人没有能力偿还他的罪债。我有1000万银子，那还得了？你看一看这1000万的银子到底价值有多少？1000万银子就等于10000个他连德。那这个他连德我们都很熟悉，在新约圣经里面经常出现，但是它是一个单位，那有多大我们也搞不清楚，你说是不是但是就是这样子的。来，我们再把它换算一下，这个1000万银子等于10000个他连德，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一个他连德就是1000个银子，对吧？相当于6000万天的工资，等于15万年呐！6000万天相当于15万年，这样每一天殷勤做工，工资累积起来才值1000万银子，哇！15万年。所以可见的，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字，这个债务啊实在是大得不得了。所以圣经才说嘛，25节，他没有什么可以偿还的。主人就吩咐把他自己和他的妻子儿女，你看都全部绑在一起，把所有他们的东西都拿出来，而且所有的都变卖了，还偿还不了。比如他有田地，他有房产他有什么积蓄啦，还有什么黄金啦等等，比如说连他妻子的收入、儿女的收入等等全部加在一起，都不足以来偿还这1000万银子的债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那这个人呢，他就俯伏在地来求情说，我的主啊，不要说我一辈子，世世代代的儿女子孙都没有办法还清要15万年呢，不吃不喝所以都还不清了。所以这个主人就动了怜悯的心，动了慈心，就免了他的债，把他释放得自由了。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这个角色的预表对应，这个王，这个主人就是耶稣，就是上帝，这个仆人就是我们。我们欠了上帝这么 大的一笔债。我们前面的比喻说过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用了宝贵的生命来换取我们这个罪人堕落啊的生命，赦免我们的罪。哎，我们欠他这么大的一个福音的债，就好像这个仆人欠他的主人15万年天天工作都还不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主人他居然这样的大方，把这么大的一笔债务一笔勾销。就好像今天我们犯了那么大的罪，罪的债我们还不清，结果耶稣上帝说你们全免了，这么大的恩典啊！所以就像这个仆人得到这样的赦免，我们的罪被除去，所以我们过去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现在我们的神却不追究我们的罪孽。如果我们的这一位神追究我们的罪孽，谁能站得住呢？因为在神的里面有赦罪之恩，这是诗篇130篇的3和4节所说的。如果这个主人要追究这个仆人的刑责，那不得了了，15万年你说要关到什么时候啊？一年来抵10000年好了，他就要关15年，是吧？他监狱呢是做不完的啦。所以这样的债，那样的深，那样的高，但是这个主人说一句话免了，不需要像彼得说饶恕他7次，一次全部就免了，彻底的免除了。所以这边给我们看见的，神如果追究我们每一个人的罪的时候，我们终身坐牢，永远都偿还不清。但是神的一句话，你要相信我的独生爱子为你来舍命，你一相信他，一接受他，你的罪全免了。这个恩典何等的大。所以我们就从这边能够看得见，这个仆人罪被赦免，债务被赦免，我们人的罪被赦免，都是出于这个主人的慈心，出于这个神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罪被赦免，我们就被释放，得了自由。那这边我们看见一笔债务就勾销，我们所有的罪就被赦免，我们有没有付出什么代价？没有，都是因为主无条件饶恕人的罪。哎，这就是26到27节讲的，一句话就把整个的债务都免除了。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感恩，我们有再大的罪，只要我们有悔改的心，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能够赦免。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他一定要赦免了我们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这是约翰一书1章9节所讲的。以赛亚书也这样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说，你们的罪虽然像朱红，但是必要变成雪白，虽然红如丹颜，也必白如羊毛。以赛亚书1章18节。所以这些都是对我们来说啊，很激励我们的神迹的应许和这样的承诺。诗篇103篇10到12节怎么说？他说，东离西有多远，我们的神叫我们的过犯离开我们也有多远。透过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的罪恶罪债全部承担，全部挪走了。所以我们就为此感谢主，这些都是主无条件来饶恕我们的。不禁就让我想到一个真人实事， 那是在2000年的时候，有一对德国的夫妇西家带眷来到南京，在那边工作。结果有一天啊，他们的家遭遇到四名歹徒闯入去抢劫，结果把他一家四口全部杀人灭口，发生了这么大的惨剧。结果这对夫妇的他们的母亲从德国就来到中国，特别来探望这四位歹徒。这四位歹徒是从农村来的年轻人，他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所以这位德国的母亲在监狱里面看见这四位年轻的带着土里土气的农村青年，他一点都没有怨恨报复的心，反而动了慈悲怜悯的心，当堂向法官求情赦免他们。而且不仅如此，这位德国母亲回到德国去就募款带到这个四个年轻人所来的那个贫穷落后的农村，替他们设立了一个教育基金，特别来补助当地的贫穷失学的这些年轻人，给他们良好的教育，让他们能够走向正途。你看，这位伟大的母亲把这四位杀害他们的儿女子孙的凶手，这个债他不追究，整个就赦免，给他们有重新做人的机会。所以我看到这一个故事真是非常的感动。那想到耶稣基督，那更不用说了，我们的罪怎么样也偿还不清，结果呢，他愿意来为我们牺牲，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主。因此我们是无条件得到耶稣基督来赦免我们的罪，都是出于他的恩典和慈爱。接着我们看28到34节，这个欠了主人，欠了这个王1000万银子的这个仆人，刚刚得到他主人全部的赦免，一脚离开主人的家，来到街上，正好遇见了他的一个同伙同伴，这个同伴只欠他10两银子。结果这个仆人刚刚1000万两银子被赦免了，却是不放过欠他10两银子的这个朋友，结果就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要把他所欠的都偿还。你看这个形容的非常的啊具体，非常形象，对不对？抓住他，扭住他，把他掐住他的脖子，简直就是要他的命啊，要他把所有所欠的债全部吐出来。他的同伴就央求他，可怜可怜我吧，我就这么穷，连10两银子都还不起啊，请你再宽容我啊，想办法再来还钱。结果他有没有这么做？没有，这个仆人却是不肯，而且把这个朋友就下到监里面把他关起来，一直要等到他所欠的债能够偿还。哎，这两个人一相比，你觉得怎么样子？这个债那么大，1000万银子已经被赦免了，他却是忘恩负义，没有用同样饶恕人的心来赦免那个只欠10两银子。你看10两银子跟他1000万银子这个比起来多少？那微不足道，是吧？结果他是不放过他，要生要死，要把他掐死，一定要他还清。不仅这样，把他告到官府，把他关起来。好，那结局是怎么样？有人就去把这件事情呢，就去报告给这个国王听，就是他的主人。好，第31节，众同伴就看见这个仆人所做的事，就很忧愁啊，啊，为他很头痛，为他觉得很难过，为他觉得抱不平，这怎么这样子忘恩负义呢？ 于是就去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的主人。32节，于是主人就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恶奴才，你刚刚要求我把你1000万的银子的债务全免了，我就把它全免了，你却是忘恩负义，难道你不应该也同样去怜悯那欠你只有10两银子那个可怜的那个朋友吗？好像我连续你吗？你看是吧。所以你看，两相比较，他的主人啊，心胸多么的宽大，给他恩典，给他慈爱，怜悯他，免了那么大的债，结果这个人心胸那么狭窄，那么残忍，那么凶狠，不饶恕欠他10两银子的这一个朋友，是吧？那你看，欠10两还不清的这个，他一定是非常的穷，穷到可能没有片瓦来安身，穷到一定没有一餐饭可以吃得饱，何况他还有妻子儿女要养活，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人，他这一个同伴啊，只欠10两银子还还不起呢。那相较之下，这个1000万的，你看，他虽然被免了，不是他没有钱，他一定1000万不是全部花光嘛，不可能嘛，他一定存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他却缺少什么？怜悯的心，他不饶恕人，这样用数目字来对比，你就知道这个人啊是非常的邪恶的啊！你说是不是？好，你看34节，主人怎么来处理他？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把他关起来啊！啊，掌刑的就是官府里面的。管监狱的人嘛，啊，所以我们就发现了31到34节告诉我们另外一面的，就是你如果不是饶恕人，你必要受罚，而且说他是什么奴才，奴才跟仆人不一样啊，仆人就有身份了，奴才是奴隶啊，完全是两不同的地位，非常的卑贱啊，许多时候被主人不当人来看待啊。那这个仆人呢，他能够欠1000万银子，哎，我想他的身份在这个主人的家里一定是非同小可啊，他一定能够靠近那个金柜啊，他可能很多就是他的大掌柜嘛。圣经虽然没有这么说，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应该不会错。就完全管理这个有钱的这个王，替他掌那个财库嘛。如果这个王是国家的王，这样来说，那这个人大概就财政部长嘛，差不多就是这样的身份。如果这个王是一家之主，是一个大财主，那这个仆人一定是总管嘛，大掌柜的嘛，所以他才有机会靠近这么多的钱，他把这些钱就挪用了，亏空了，所以他实在是一个邪恶的人。从这里蛛丝马迹，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所以这个主人才说你是一个恶奴才，是邪恶，很残忍，没有怜悯的心，而且是贪财啊！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得见了，他自己的债蒙赦免，也应当去赦免别人的债，何况别人欠他只有10两银子，那个跟1000万两那比起来实在是少之又少，结果他却是没有这样饶恕人的心啊。那马太福音6章12节，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什么？那个祷告文告诉我们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帝天父啊，你既然赦免我这个罪人所犯的那么重大的罪，我必须要死亡，而且死在地狱里面，你竟赦免我这么大的罪，这么深的罪，那我也要去赦免别人所亏欠我的。以弗所书4章32节，哥罗西书3章13节，都告诉我们说，总要以恩慈相待，就是怜悯人，存怜悯的心，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你饶恕人就必得到神的饶恕， 或者换一个角度说，主已经饶恕我们，我们就当去饶恕人。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主也不饶恕我们，所以这个主人就非常的生气，就把这个恶仆啊，恶奴才放到监狱里面受刑罚，一直等到他偿还一切的债务才能够再放他出来。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1000万耶，相当15万年呢的这个工资啊，也就是这个人是终身监禁了、哦、啊。所以雅各书2:13说，那不怜悯人的，这样的人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你看，原来主人已经赦免他呢，他出来不赦免别人，结果被抓回去，哎，再把这个罪啊啊、这个债务又加在他的身上，把这个怜悯收回去了啊。所以这是雅各书所说的，那只有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你怜悯别人，在审判的时候你坦然无惧，刑罚不会临到你。那这个恶仆你看，受了怜悯却不怜悯人，就被再抓回去，以后审判的时候饶恕不临到他，审判反而是临到他、哦、这是雅各书所说的，哎，活生生的一个实际的例子。所以我们积极要做的就是饶恕人的，不仅在神的面前得着饶恕，我们也要去饶恕别人。所以35节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如果我们饶恕别人，我们天父也要这样待我们，就是饶恕我们，这是良性循环。神饶恕我们，我们饶恕他人，神就更饶恕我们，神更饶恕我们，我们就更能饶恕他人，所以这是良性的循环。如果相反的，你不饶恕别人，那神也不饶恕你，你更不饶恕别人，神更不饶恕你，就是恶性的循环啊。所以这边耶稣基督神的爱子用他宝贵的生命啊，来为我们偿还了罪债，饶恕了我们滔天的重罪，所以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亏欠了神为我们所承担的罪债啊，这些都是在主无条件的爱而且是完全的赦免当中临到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当遵守主的教导，以主的爱爱我们，要爱别人好像爱自己，甚至于爱我们的仇敌。所以信徒的罪债已经由主为我们来偿还，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做基督的福音的使者，也把赦罪和好的福音要传给人，使世人都能与神和好，追求和睦，而且彼此的饶恕。如果一个不饶恕的人，那就是他的罪，把自己囚禁在痛苦黑暗的牢房里，永远受捆绑而没有自由啊。因此饶恕让我们能够胜过苦毒。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下期再会，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
Bye.